我们来到约伯记生命读经第26篇，轮到以利户说话，32至37章2，以利户对约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改正和反驳。34至35章记载以利户对约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改正和反驳。第一大点，以利户对约伯第二次的改正和反驳。以利户对约伯第二次的改正和反驳记载在34章。第一终点，要有智慧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听他的话。以利户要有智慧的人和有知识的人听他的话，照他所说，耳朵试验话语，好像上堂尝食物。在四节他说，愿我们选择何为正，愿我们彼此知道何为善。第二终点，改正约伯所说这样的话，我是公义的，神夺去我的公义。以利户接着改正约伯所说这样的话，我是公义的，神夺去我的公义，以及人以神为乐，总是无益。第三终点，定罪约伯。以利户也定罪约伯。第一小点，说约伯与作孽的结伴。首先，以利户定罪约伯，说他与作孽的结伴，和恶人同行。第二小点，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。以利户也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，言语毫无见识。以利户甚至宣告他愿约伯被试验到底，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以利户还定罪约伯，说他在罪上又加上悖逆，在他们中间拍手，用许多言语轻慢神。第四终点，反驳约伯。第一小点，说神断不至行恶。以利户接着反驳约伯，说神断不至行恶，全能者断不至作孽，却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，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。在12到20节，以利户进一步说到神不作恶，也不偏离公平。在12到15节，他宣告说神定然不作恶，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，谁派他治理地，安定全世界呢？他若专顾自己，将灵和气收归自己，凡属肉体的就必一统灭亡，世人必都归尘土。第二小点，说神管理并审判列国和人，并不随约伯的意。在21到33节，以利户接着反驳约伯说，神管理并审判列国和人，并不因约伯推辞不受就随约伯的意。以利户说，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，看明人的脚步，他不必问人就打破有权势的，设立别人代替他们，因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，他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，因为他们偏离不跟从他，也不留心他的道路。在他讲论的末了，以利户问约伯，他施行报应，岂因你推辞不受就随你的意吗？我们读34章就看见以利户是一个满了善恶之事的人，这个青年人应当想到他所说的，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已经知道了，但他满了知识，所以他说他若不说话就要葬列了。我常觉得稀奇，为什么这卷书没有说到约伯与他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来在一起祷告，运用他们的灵来摸神。我实在不明白，这一般近前人怎能来在一起而不祷告？他们只是运用心思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用诗的题材，甚至以利户的话也是如此。 这需要大量运用头脑。他们为什么不一同祷告，来寻求主的心意，寻求主的目的呢？他们没有这样做，真是可惜。第二大点，以利户对约伯第三次的改正和反驳。在35章，我们看见以利户对约伯第三次的改正和反驳。第一重点，更进一步改正约伯，查问约伯的回答。以利户更进一步改正约伯，查问约伯的回答。以利户问约伯是否觉得自己的回答有理，然后又问约伯，你自言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，比我犯罪更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二重点，以利户在约伯的朋友面前反驳约伯。在四节，以利户说，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，这指明以利户是在约伯的朋友面前反驳约伯。第一小点，嘱咐约伯要向天观看。以利户嘱咐约伯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他的穹苍。你若犯罪，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若加增，对神能怎样呢？你若是公义的，还能给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以利户在这里是告诉约伯，不论他犯罪或是公义的，都不会影响神。以利户的说话是虚空的，他不需要这样嘱咐约伯。第二小点，教训约伯，人因受欺压就向神哀叫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。以利户接着教训约伯，说人因受欺压就向神哀叫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。但以利户认为无人说，造我的神在哪里？他使人夜间歌唱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然后以利户说，他们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神却不回应。他还说，虚妄的呼求，神必不垂听，也不眷顾。以利户为什么不嘱咐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祷告？他为什么不嘱咐他们赞美造他们的神？以利户接着说，约伯说他不瞻望神，他的案件在神面前，他必须等候神。以利户认为，因神未曾发怒惩罚，也不理会狂傲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以利户控告约伯的话是虚空的，但他自己的话又如何呢？我们读这一章就看见以利户的话里没有实际。以利户在他更进一步与约伯的谈话中，仍然不能回答约伯关于神对付他的目的。如使徒保罗向新约信徒所宣告的，信徒所受的苦楚乃是要为他们成就永远重大的荣耀，就是荣耀的神做他们荣耀的份，给他们得着并享受直到永远。